伊斯兰初始。清高的安拉说：你们说，我们信我们所受的启示，与伊布拉欣、伊斯玛义、伊斯哈格、伊阿古本和各支派所受的启示，与穆萨和伊萨所赐的经典，与众先知受主所赐的经典，我们对他们中任何一个都不加以歧视，我们只归顺真主。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尊名，一切赞颂全归安拉，求主赐福于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家属与众弟子。这本小册子旨在于简要地介绍人类史上最后的天启宗教伊斯兰，先知尔萨和穆萨所宣扬的宗教之终结和完善，当今世界上至少有十几亿人信奉的宗教。尽管没有强大的物力和人力支撑其宣传，仍然被人们争相追求，不离不弃的宗教。重要提示：尊敬的读者，在您开始阅读这本小册子前，我想提示以下几点。一，古兰经不是学术作品，但是它高度的重视知识，尊重学者，赋予学者极高的社会地位，提倡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二，古兰经是天启大法，人类的生活指南，它规定了涵盖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及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完整的制度，借此规范穆斯林的生活及他与宇宙间的其他存在的关系，使之明白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进而实现幸福美满的生活。三，在这本小册子中，我并不试图把古兰经与现代科学新发现硬生生地联系在一起，或完全忽视两者的关系而只字不提相关的话题。但我要说，古兰经的确谈到了许多现代科学界的新发现。古兰经提到了很多宇宙迹象，如浩瀚宇宙及其间的日月星辰，广袤大地及其上的芸芸众生，以激发人们的思考、参悟和认识造物主及造物主的全知和全能。但愿这本小册子能够促进读者对古兰经和穆斯林生活方式的了解，对伊斯兰真谛的真知灼见，认识到古兰经是来自安拉的不含丝毫虚妄的绝对的真理。伊斯兰是什么？伊斯兰就是顺服安拉，不以任何物举办安拉。伊斯兰是宽容而简易的生活方式。清高的安拉说：安拉欲你们容易，不欲你们困难。伊斯兰是帮助人获得心灵愉悦和宁静的宗教。安拉说：归信的人，他们的心境因纪念安拉而安静。真的，一切心境因纪念安拉而安静。伊斯兰是弘扬仁慈与怜悯的宗教。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说：怜悯他人者必得到至仁主的怜悯。你们怜悯大地上的生灵，安拉就怜悯你们。伊斯兰是提倡博爱与造福他人的宗教。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说：安拉最喜欢的人就是对他人最有益的人。伊斯兰是教义简洁明快、毫无晦涩瑕僻的宗教。清高的安拉说：在你之前，我派遣的只是受到我启示的人们。假如你们不知道， 你们应当请教深明教诲者。伊斯兰是呼吁人人平等，只以敬畏论优劣的宗教。先知穆罕默德说，人如梳齿，一律平等，阿拉伯人不优越于非阿拉伯人，人与人之间只以敬畏之强弱论优劣。清高的安拉说，不要让憎恨一些人而激起你们行为的不公，你们必须公正，公正是最近于敬畏的。伊斯兰是保障一切自由的宗教。信仰自由，如安拉所说，宗教绝无强迫。思想自由，建设性的、导人向善的、帮助人认知造物主的任何思想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如安拉所说，你说，你们要观察诸天和大地里的是什么？言论自由，如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说的，最高尚的吉哈德就是在暴君面前说出真理。伊斯兰是倡导团结的宗教。安拉说，你们当共同的紧握安拉的绳索，不要分裂。伊斯兰是倡导为正义而互助的宗教。安拉说，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伊斯兰是属于全人类的宗教，而不是某个民族的专利。清高的安拉说，我只派遣你为全人类的报喜者和警告者，但世人大半不知道。伊斯兰是罚赎罪过、净化人心的宗教。每个人在信仰伊斯兰之前所犯的罪过，随着他的伊斯兰信仰的生成而被安拉一笔勾销。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说，伊斯兰能抵消以前的一切罪过。伊斯兰是极大成的宗教。安拉以伊斯兰全美了先前的所有宗教。安拉说，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为你们的宗教。总之，伊斯兰是集言语的、行为的、信仰的各类功修于一体的宗教，它在培养美德、净化人心、改善自我、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言行的功修，即伊斯兰的五功：念、礼、斋、课、朝。一、念，即见证并表白信仰的两个证词。见证除安拉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和使者，这是伊斯兰信仰的宣言，是打开伊斯兰之门的钥匙。第一个见证，除安拉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 La ilaha illallah，他表示，只有安拉是一切存在的创造者，只有安拉是一切存在的掌控者和支配者，只有安拉是应受崇拜的主宰。第二个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Muhammad Rasulullah， 表示服从他命令的一切，相信他转达的一切，远离他所禁止的一切。伊斯兰的使者是谁？他是艾布·嘎西姆·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本·阿卜杜·穆塔里布·本·哈西姆，属阿拉伯古莱什部落。他的血缘可追溯到阿德南， 先知伊布拉欣之子伊斯玛义的后代。他的母亲是沃海布之女阿米奈，阿米奈的血缘也可追溯到阿德南，伊布拉欣之子伊斯玛义的后代。公元571年，使者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出生于阿拉伯半岛的宗教中心尊贵之城麦加。这里有先知伊布拉欣与其子伊斯玛义修建的尊贵的天房科尔本。使者穆罕默德从小就被冠以 Amin 守信之人的称号，在麦加可谓家喻户晓，因此麦加人出门旅行时总是把他们的家产托管给他。因从不说谎骗人，他还另有 Sondiq 诚实之人的称号，乐于助人也是他广泛赢得麦加人尊敬的美德之一。在他40岁时首次接到来自安拉的启示，他对妻子 Hadija 愿主喜悦之说：我担心自己。哈蒂者说：不要害怕，安拉绝不会让你受辱，因为你接续骨肉，忍辱负重，帮助贫弱，款待客人，伸张正义。他在麦加宣教13年后，迁徙到光辉之城麦地那，继续宣教，继续接受安拉不断降世的启示。迁徙第8年胜利地光复了麦加。又2年后，古兰经启示降世完毕，伊斯兰法得以全美，阿拉伯人开始纷纷皈依伊斯兰。他完成了真主赋予他的使命，在公元632年，他与世长辞，享年63岁。关于先知穆罕默德，阿拉伯的文明一书的作者 G. Lebon 博士说，如果以一个人的社会贡献来衡量其价值的话，那么穆罕默德就是人类有史以来历史所能见证的最伟大者。许多西方学者开始公正地评价他，尽管有很多历史学家被宗派主义蒙蔽了双眼，不愿承认他的伟大也罢。迈克尔 H. 哈特博士在其著作《百名影响世界历史的伟人》一书中提到，影响世界的100位伟人中，我选择穆罕默德位列第一。这或许让很多读者感到惊讶，但我相信无论宗教还是世俗层面，穆罕默德堪称人类史上唯一的最杰出的成功者。二、礼，即礼拜。礼拜是仆人与他的养主联系的纽带，密谈的基石。在礼拜中，他可以向主倾诉、求恕，祈求主的援助和指引。一日5次的礼拜意味着时时保持和安拉的联系。无特殊原因，男性穆斯林需集体在清真寺完成礼拜。他们在礼拜中肩并肩站在一起，朝着同一个方向，用同一种仪式，在同一个时间，怀着同样的心灵感受，崇拜同一个主宰，真主。集体礼拜彰显着穆斯林团结一致、彼此友爱的精神风貌。三、课，即缴纳天课。富有的穆斯林为了服从真主的命令，按照天课的相关条件，在对自身不造成困难的情况下，按照一定的比例，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一小部分来帮助穷人和有需求者。伊斯兰通过规定天课制度来培养穆斯林之间的团结互助的精神。天课具有很大的社会功能，比如它可以解决穷人的基本需求，进而缓解 并解决因贫穷而引起的社会矛盾。天课在解决穷人部分需求的同时，还使富有者克服吝啬和贪吝之心，培养他们助人与分担社会责任之心。天课消除贫穷者对富有者的憎恶和妒忌，教育富有者不能为富不仁，只知聚敛钱财而不知对穷人、对社会的责任。天课在阿拉伯语中有增加的意思，意为增加某人的财富，并保护他免遭不幸。他也是清高的安拉对仆人的恩赐。四、斋，即封赖买丹伊历九月的斋戒。穆斯林在每年的赖买丹月封斋，即从黎明破晓至日落期间，戒除饮食、戒除夫妻房事等有关规定的事项，来表示对安拉的一种崇拜。斋戒并不是伊斯兰独创的宗教公修，伊斯兰以前的各民族及现存于世的很多宗教都有不同形式的斋戒规定。正如真主所说，信道的人们呢，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犹如他曾为前人的定制一样，以便你们敬畏。斋戒的过程就是与自身的各种欲望进行斗争的过程。通过斋戒，穆斯林可以切身地体会贫穷者和有需求者的处境和感受，从而心生怜悯，给予他们应得的权利，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五、朝，即朝觐。朝觐是穆斯林为了表示服从真主的命令，前往圣地麦加夜见天房，并在特定的时间到特定的地方来完成一系列特定的功课。每一位成年的、身体健康的、有经济能力的穆斯林，一生中进行一次朝觐是必定的义务。真主说，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都有为安拉而朝觐天房的义务。不信教者无损于安拉，安拉确是无求于全世界的。朝觐可以说是最具规模的伊斯兰大聚会，数百万穆斯林在同一时刻聚集在同一地方，穿着统一的服饰，用统一的朝觐仪式崇拜着同一个主宰，独一的安拉。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白人还是黑人，阿拉伯人还是非阿拉伯人，也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此时此刻宛如兄弟，彰显着伊斯兰致力提倡的穆民兄弟情。朝觐者在朝觐期间环游天房，在麦加神圣的净寺里可容纳200多万人同时进行礼拜。信仰的功修，即伊斯兰信仰之六要素。一、信安拉。信仰安拉存在，信仰安拉独一超绝，安拉是唯一的真正的话语者，唯一的真正的受崇拜者，他拥有无与伦比的尊名和属性，他没有匹敌，没有配偶，也不需要帮衬，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支配者，他所抑郁的必定发生，他所不欲的必定不会发生，只有他才是值得我们崇拜的，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古兰经当中说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Qul huwallahu ahad Allahu samad Lam yalid wa lam yulad Wa lam yakun lahu kufuwan ahad。
你说，他是安拉，是独一的主， 它是万物所仰赖的，它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它的匹敌。这是《古兰经》第112章，它是在多神教徒要求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描述众世界的养主安拉时下降的经文。关于安拉存在的一些证据，宇宙及其间的所有的存在都是造物主存在的绝好的证据。理智健全、天性未泯的每一个人都能通过宇宙万有的存在而明白公义必有降、大造必有主的宇宙真理。无神论者只相信他们的感官能够感知到的物质存在，当造物主的存在不能够通过感官感知的时候，他们便理直气壮地否认了造物主的存在，而与此同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相信宇宙中确实存在着他们的感官并不能感知的东西，这是两个很矛盾的逻辑。他们能够通过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和迹象得出某种力量的存在，但不能通过宇宙万物的存在得出全能的造物主的存在。他们通过科学实验相信了地球引力，尽管他们看不到引力本身，而只能看到引力作用的一些迹象而已。他们相信磁场，尽管他们看不到磁场本身，而只能看到磁场作用的一些迹象而已。他们相信理智的存在，尽管他们看不到理智本身，而只能看到理智作用的一些迹象而已。如此说来，当他们把一切认知都局限在感官感知上的时候，当他们因为感官无法感知造物主而否认造物主存在的时候，他们的逻辑还是对的吗？他们能够仅凭一些迹象而确定某些事物的存在，尽管感官不能感知那些事物，而当论及造物主存在与否的话题时，他们为何抛弃自己认可的逻辑，而不愿承认宇宙万有乃是造物主存在的迹象呢？法老说：“哈曼呐，你为我建造一座高楼，或许我能找到若干线索，天上的线索，因而能窥见穆萨的神灵，我确信他是一个说谎者。”法老的恶行这样迷惑了他自己，妨碍了他走上正道。法老的计策只归于毁灭。对造物主的否认并不是某一时期人们的作为，从古到今，否认造物主的人何其多也，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无知。古兰经记载，无知者说，为什么安拉不和我们说话呢？为什么没有一种迹象降临我们呢？他们之前的人也说过这样的话，他们的心是相似的，我却已为笃信的人们阐明了许多迹象。自大。古兰经记载，不希望与我相会者曾说，怎么不使众天神降临我们，或者得见我们的主呢？他们却已妄自尊大，却已大逆不道。他们看见众天神的日子，犯罪者将没有好消息。众天神要对他们说，乐园对于你们是应严禁的。不义，如犹太教徒的做法。古兰经记载，当时你们说，穆萨，我们绝不信你，直到我们亲眼看见安拉，故吉雷袭击了你们，这是你们看着的。关于安拉存在的证据，天性的佐证和理智的推理。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本身就能够认识造物主，只要没有被世俗的欲望所侵蚀，同时人有理智， 只要是尚健全的理智，无不明白公义有降、大造有主的道理。经典的依据，古兰经在很多处经文中鼓励我们观察宇宙，参悟宇宙万象，从而坚信造物主的存在，坚信造物主对宇宙万有的支配毋庸置疑。理性的依据，这个宇宙间充满了奇迹，各种天体星罗棋布，却又有条不紊地运行在各自的轨道。假如它们的运行轨迹悄悄地发生偏斜的话，那么宇宙中将会发生无法想象的毁灭性的灾难。是谁在掌控着它们？又是谁从宇宙诞生到今维持着它们的有规律运行，不致使毁灭性的灾难发生呢？真主说，你们要观察天地间的森罗万象，一切的迹象和警告者对于不信道的民众是毫无裨益的。人的造化也是非常奇特的，安拉赋予人很多的能力，也在人的自身中放置了许多迹象。真主说，在大地上对于笃信的人们有许多迹象，在你们自身中也有许多迹象，难道你们看不见吗？动物，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大多取自它。真主说，在牲畜中对于你们确有一种教训，我使你们得饮那从牲畜腹内的粪和血之间提出的又纯洁又可口的乳汁，你们用椰枣和葡萄酿制醇酒和佳美的给养，对于能够理解的民众，此中确有一种迹象。你的主曾启示蜜蜂，你可以住房在山上或树上，以及人们所建造的蜂房里，然后你从每种果实上吃一点，并驯服地遵循你的主的道路，将有一种颜色不同而可以治病的饮料从它的腹中吐出来。对于能够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一种迹象。植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植物、树木和庄稼也是人们日常衣食住行及医疗的主要来源。真主说，他展开大地，并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峦和河流，他把每种果实造成两性的，他以黑夜覆盖白昼。对于能够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大地上有许多临近的区域，有葡萄园，有庄稼，有椰枣树，其中有两株同根生，两株异根生的，这些都是用同样的水灌溉的。我确实这一部分果实比那一部分佳美。对于能够理解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以上种种被造物都以它们特有的形态、特有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这个大地上生生不息。真主说，他创造诸天而不用你们所能见的支柱，他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峦，以免大地动摇使你们不安，他在大地上散布各种动物，他从天上降下雨水，而在大地上滋生各种优良的植物。这是安拉所创造的，你们指示我吧，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偶像究竟创造了什么呢？不然，不义的人却是在明显的迷雾中的。被造物在大地上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繁衍生息的秩序。真主说， 安拉用水创造一切动物，其中有用腹部行走的，有用两足行走的，有用四肢行走的。安拉创造他所抑郁者，安拉对于万事是全能的。保障一切被造物生存的给养分配。真主说，大地上的动物没有一个不是由安拉负担其给养的，没有一个不是安拉知道其住所和储藏处。一切事物都记载在一本明确的天经中。宇宙间所有的存在都来自于安拉，他告诉人类关于其中一部分的知识，而独具关于另一部分的知识。真主说，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创造一切配偶，地面所生产的，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不知道的。请不要对真主造化宇宙万物并且掌控它，使它有条不紊地运行的能力产生质疑，因为这里只有三种可能，绝无第四种。第一种可能，这个美妙绝伦的宇宙是自己形成的，这个推理从根本上就是不成立的，是很荒谬的，因为每一个新生物都必有其产生者。第二种可能，这个宇宙及其间的一切是由于一个外在的力量创造的，而这个力量就来自于宇宙的本身。这个推理是不合逻辑的，单凭理智判断就可将之否决，因为这无疑是在说自己创造自己的奇谈怪论。第三种可能，这个宇宙及其间的一切是由一个外在的力量创造的，这个力量超乎一切，这个力量就是造物主，众世界的养主。这是穆斯林所信仰的，至于除无神论者，似信非信，徘徊不定。真主说，是他们从无到有的创造出来呢，还是他们自己就是创造者呢？难道他们曾创造天地吗？不然，是他们不确信安拉。天性的依据。真主说，你应当趋向正教，并谨守安拉所赋予人的本性。安拉所创造的是不容变更的。人凭借自己的天性就能够感觉并认识到他和他周围世界有一个创造者，这正是学者们所说的信仰是一种天性。当这种天性被扭曲、被遮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需要一种力量给他带来他的需求，在遭遇困境和痛苦时作为坚实的依靠。这个天性人人具备，只是有的人因自己的傲慢和顽固将其视而不见。但无论是否认者还是相信者，疾病面前、大灾前面或突降的恐惧面前，这个天性就会显现出来。你将会发现它会情不自禁地呼唤主啊，你将会发现他会把目光转向天空，期盼超凡的力量来拯救自己，使自己脱离困境。真主最了解人类，他说，当人遭遇灾难的时候，便卧着或坐着或站着向我祈祷，等我解除他们的灾难后，他们就继续作恶，仿佛不曾祈求我解除他们的灾害一样。古兰经的挑战。古兰经向全人类发起挑战，要他们群策群力创造一个灵魂。真主说，众人呐，有一个譬喻，你们倾听吧。你们舍安拉而祈祷的偶像，虽群策群力，绝不能创造一只苍蝇。 如果苍蝇从他们的身上夺取一点东西，他们也不能把那点东西抢回来。祈祷者和被祈祷者都是懦弱的。那是因为灵魂、精神的机密只在真主那里，只有真主知道它是什么。真主说，他们问你精神是什么，你说，精神是我的主的机密，你们只获得很少的知识，因为人类无能于创造没有灵魂的东西，更不要说去创造灵魂了。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说，清高的真主说，有谁比这等人更不义呢？他们企图模仿我的造化，那就让他们去创造一粒芥子、一粒小麦或一粒大麦吧。人类无能支配这个宇宙，宇宙的存在和其井然有序的运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创造了它并支配着它的造物主的存在。古兰经当中说，难道你没有看见那个人吗？安拉把国权赏给他，故他与伊布拉欣争论他的主。当时伊布拉欣说，我的主能使死者生，能使生者死。他说，我也能使死者生，能使生者死。伊布拉欣说，安拉的确能使太阳从东方升起，你使它从西方升起吧。那个不信道的人就哑口无言了。安拉不引导不义的民众。也许对于安拉存在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安拉向全人类发出的挑战，让他们创造出类似于古兰经、安拉给人类的最后启示一样的经典。这一挑战自从发出之日直到世界末日永远有效。真主说，你说，如果人类和精灵联合起来创造一部像这样的古兰经，那么他们即使互相帮助，也必不能创造像这样的妙文。如果有谁对真主的存在和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使命产生质疑的话，那么就请他接受这个挑战，创作出一部像古兰经这样的妙文。须知，一切在语言学、修辞学上登峰造极的达人学士曾经试图接受这个挑战，但最终都以惨败而告终。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إِنَّا أَعْطَيْنَاكَ الْكَوْثَرَ فَصَلِّ لِرَبِّكَ وَانْحَرْ إِنَّ شَانِئَكَ هُوَ الْأَبْتَرُ。
安拉以此段经文挑战所有试图模仿古兰经的人，须知古兰经当中最短的一章言简意赅，仅仅由十个词组成。古兰经是真主的言辞，真主说，这部古兰经不是可以舍安拉而伪造的，却是安拉降世来证实以前的天经，并详述安拉所制定的律例的，其中毫无可疑，乃是从众世界的主降世的。假如古兰经是人类的作品，那么其中的错误和矛盾之处必定显现。但是古兰经经历1400多年，至今完美无瑕。真主说，难道他们没有研究古兰经吗？假如它不是安拉所启示的，他们必定发现其中有许多差别。二，信天使。相信真主有不计其数的天使，他们的数量只有真主彻知。真主创造了他们只为了崇拜他。真主说，麦西哈绝不拒绝做安拉的奴仆， 盟主眷顾的众天神也绝不拒绝做安拉的奴仆。这些天使既不是真主的匹敌，也不是真主的子女。真主创造他们，只是为了让他们履行真主的命令，承担相关的工作。真主说，他们说，指基督教徒们，至人主以天神为女儿，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不然他们是受优待的奴仆，他们在他那里不敢先开口，他们只奉行他的命令。三，信经典。相信真主从他那里降世了许多经典，并通过他的使者们传达给世人，为他们阐明教义、教律，指导生活。这些经典有降世给伊布拉欣的素胡夫，降世给穆萨的陶拉特，降世给达乌德的宰布勒，降世给尔萨圣杰的因之勒，和降世给最后的使者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古兰经。这些经典当中，唯有古兰经是降世给全人类的最后的法典，故古兰经取代了他之前的所有的经典。何为古兰经？它是真主的言辞，是真主用明白的阿拉伯语降世给最后的使者穆罕默德的启示。它是由不可怀疑的众传方式记录和保存下来的，诵读它是一种拜主的功修。它以开端章开始，以世人章结束，它是指导所有穆斯林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大法。它与先前的天启经典所不同的是，它是最后一部天启经典，它的保护由真主亲自保障。真主说，我却已降世教会，我是教会的保护者。它的内容包含成功的人类社会和保障人权所需要的一切律法，它是最权威的人类历史的考证，记录了从人祖阿丹到至圣穆罕默德之间众先知和使者以及他们的民族的故事。它是为全人类而下降的经典，为的是让人类幸福、安宁和稳定的发展，并从重重黑暗中走向光明。诵读之、背记之、传授之，都是高尚的拜主的功修。他们如是评价古兰经。美国著名学者威尔·杜兰特在其著作《世界文明史》中曾说道，古兰经启迪人心的信仰简单明了，清晰明快，没有繁文缛节，滤清了多神崇拜的影响，亦摆脱了教廷淫威的制约。它以极大的感召力提升了穆斯林在道德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它在穆斯林大众之间建立了一个社会体系和一个社会的原则，并鼓舞他们遵循这个正确的原则，使其理智摆脱那些分歧、欺骗、不义、残忍等行为的束缚，并改善其状况。同时，它也使人心从那种低贱、卑微的困境中挣脱出来，去追求尊贵和伟大。它对穆斯林的影响极其深远，在穆斯林群体间曾出现过的平等、公平、远离私欲的现象，在任何白人的世界还未曾出现过。四，信使者。相信真主从他的被造物中挑选了许多的使者和先知来传达真主的法度，引导世人，以免在差使降经之后，人们在真主那里留有任何的托辞。众先知和使者是人类中的精英和楷模， 他们为了真主而向人们宣传正道，他们数量甚多，唯有真主知其详数。他们都是肉身凡胎，只是他们因承担使命而显特殊的。真主说，在你之前，我只派遣了曾奉启示的许多男人，如果你们不知道，你就应当询问精通纪念者。真主所派遣的第一位使者是努哈，愿主福安之，而最后一位是封印万圣的使者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五，信后世。相信今世的生活总有一天会结束，会毁灭。真主说，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唯有你的具有尊严与大德的主的尊荣将永恒存在。今世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复生和集合，那时真主将集合所有的被造物，并清算他们的功过。那些信仰且行善并追随了众使者的人将尽尝他们信仰和善行的甘果，至于那些不信且作恶并违抗众使者的人将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六，信前定。相信安拉以他亘古之知注定了万物的千变万化，并把这一切记录在受保护的天牌上，凭他的意欲使之发生，凭他的大能使之存在。真主说，他创造万物并加以精密的注定。尽人事，听天命，对人的积极影响。一，使人内心安定，坦然地面对各种境遇，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二，招人于探索宇宙规律，去发现和掌握更多的知识。比如生病，它是真主所注定的，这个前定推动人去寻求真主的另一前定，治病的方法。三，心灵时刻牵挂真主，不畏惧来自人的任何伤害。正如使者愿主福安之所说，假如一个民族集合起来要以一件事来利于你，他们绝对不能够利于你，除非真主已为你注定好的。假如一个民族集合起来要以一件事伤害你，他们绝对不会伤害到你，除非真主已经为你注定好的。彼以歌，莫以干。